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宁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洲福利知多少的听众热线节目时间哈。本期我们跟您探讨的话题呢，是生活成本依然居高不下，生活必需品涨价的脚步还是没有停下。那么面对飙升的生活成本，临时签证持有者能获得哪些支持来缓解生活成本的压力呢？那么在本期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卢静哈，为您提供在线解答。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咨询福利相关的问题。卢静你好。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们好。
非常感谢卢静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首先呢，就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谈论的呢，是临时签证持有者能够获得的相关支持哈。那首先，哪些临时签证持有者能获得支持呢？
那可以说在每个州或者说它的情况会不大一样，但整体来说都是差不多的。因为比如像一些大的机构，它呢因为各种资金比较的相对来说支持比较多，所以他就会囊括所有的临时签证持有者，比如我们熟知的红十字会、Red Cross 或者 Salvation Army， 还有一些像 SSI 这样的机构。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机构，通常呢它会分类别，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分照按照临时签证持有者的一个类别来跟大家讲。首先第一大类就是一般他们会分成，就是说把普通的临时签证持有者，那一般包含我们一些人道主义的过桥签啊、旅游签啊、那个访客签证，或者说陪孩子一起来读书的那种陪读签证，还有就临时的一些工作签，这种呢都叫临时签证的那个都是一种临时签证。但是呢留学生签证通常呢是会被区分开来，由每个州不同的一个可能比如我们在新州我们叫 Study New South Wales， 在维州呢它也是叫Study 那个 Victoria， 但是呢它名字又有点稍微的不同，就叫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就是那个是那个维多利亚州的学校项目，但是呢它也整个统一就是属于那个政府的那个项目在那个底下。所以呢那第一种就是也是我们很有幸我们华人服务社就正在提供的这一类，就刚才说的就是非留学生之类的一个临时签证的持有者呢，那在我们的 Multicultural New South Wales 多元文化事务部下面，它一般呢会每一年会根据就是看是不是有多少人需要来这样子一个拨款。从疫情开始吧，我们之前因为也有过申请过一次，那确实帮到了很多人，尤其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临时签证持有者他其实更弱势，但是很多可以说福利部的大部分津贴呢其实是并不对就是临时签证的这种类型开放的，
没错，
一般都是澳洲公民跟居民，所以其实确实挺困难。那这次又加上持续的这些物价上涨，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的房价房租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他们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危机的状况。那这类的签证就是就是这个拨款就可以协助这类的签证持有者。那比如我拿我们华人服务社举例啊，那我这边呢我们服务的就是这个资金的援助主要是提供给两大类的。那第一个呢是基本的紧急的一些必需品，那包括一些食物啊、个人卫生用品啊、清洁产品，那主要当然就是说你证明你的收入或者说受到了影响，然后呢那您自己又相对来说可能有一段时间这个银行的存款没办法能够供起房租，或者说因为临时的一些生病住院啊，那药费很高，那目前我们求助的人大部分是这几大类，当然也有一些在还没拿到任何的一些 甚至连 TR 都没有，更别说永居了。
嗯，
那他忽然家庭的一些问题，可能甚至涉及到一些家庭暴力，那他必须要先搬出来住。那我们一般会提供给他，就是这种50块、100块，最多可以250块的一个 cost 券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基本通信类的一个帮助，因为现在基本上肯定会要用网络啊、电话之类。如果他因为经济的一些问题，导致他生活成本上升，就是困难比较多，那我们呢也是可以提供给他就是这样子直接的一个转账，那来减少他的通讯费用的开支。那刚才说的是我们目前华人辐射提供的这些临时签证的基本援助的服务内容。
嗯，
那其实其他的还会有一些基本住房类的，医疗类的，就是如果真的是生病的话，那其实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补助，然后还有交通类的。对，那这个并不是暂时不在我们的补助的范围，但是像刚才我提到的红十字会啊，那个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然后 SSI， 他们其实都是有的。所以建议就是，如果您是这类的签证持有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也不用持续的这样子就是紧绷着，也不知道觉得该怎么去做，
不知道找谁是吧？
对，是的，陷入到更进一步的困难里面。
好，
所以就是建议及时联系您的社区机构。
好的，了解了。刚才郑给我们介绍的是，首先重点介绍了华人服务社能提供的一些基本援助的内容哈，刚才的主要的两项。
对。
好，那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现在呢，首先先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哈，我们听听他有什么困难，然后接下来呢，郑会接着跟大家解读哈，在华人服务社之外，您能从更宏观的层面得到哪些帮助。那这位呢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罗先生您好。我已经退休了，就是以前呢，我记得政府可以允许我们每年能够有7500块的那个金额可以赚取，不影响我们的退休金。那么今年好像出了一个什么4000块，我就搞不懂这是什么概念。我想问清楚。
您说的是指您退休的领老人金的一个 super， 还是指你的收入 super 吗？就
是不
是个人的
收入
账户？
收入。
收入暂时我这边还福利部里面还没有特别的更改。那是这样子，因为政府呢，确实我也有注意到这个新闻。那因为我们的劳动力紧缺，所以呢，他鼓励更多的退休的老人。但是如果您还属于正常的就是能够返回社会重新去工作的话，那在个人养老金层面和您的收入层面呢，它会有一个特别的豁免，就是允许您可以存更多的老人金，就是 super 你个人退休的老人金，还有就是允许您可以打工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不影响您拿全额的老人金，是这个意思。但具体的细则呢，我还没有，目前福利部还没有更新，所以呢，建议您可以那个稍微可能再等一段时间，如果他有更详细的政策的时候呢，那您可以去福利部去问一下，我可以给您一个电话，您如果英文还可以的话，您可以打就是那个一个老人的专门的一个退休的一个电话，您现在方便吗？方便接吗
？OK， 可以可以，谢谢，我明白了，我可以去联系。
可以是吧？对的，因为确实有这个政策，
谢谢，
但是还没有细则出来。好，谢谢您。
好，谢谢你。
好，谢谢您，张先生，祝您顺利哈。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大利亚时间东部哈，东部时间早上8:33。那么接下来呢，由我简要的为您回顾一下今天的澳洲国内国际新闻大事件。部分联邦议员正在讨论恢复对公共机构及其民主进程信任的必要性，一些跨党派人士对未来国家所有反腐败机构的范围提出了担忧，但本周众议院将向议会提交廉政委员会法案。电信公司 Optus 因网络攻击数据泄露事件被发出新的赔偿要求后面临着客户流失。宗教领袖发起了一场运动，并向新南威尔士州政界人士发出公开信，呼吁在6个月后于今年进行的州选举之前对老虎机进行改革。周日下午，墨尔本皇家展会的一个游乐设施发生事故，导致一名女性受伤，她仍未脱离危险状况。
今天西澳大利亚州将以公共假日的形式庆祝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生日，这距离纪念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全国公共节假日仅有数天。正如历史所召唤的那样，发自肺腑的乌鲁鲁宣言运动发布了一则广告，以支持其原住民话语权入宪的公投运动。国际方面，在向乌克兰南部发动炮击的同时，俄罗斯试图在联合国大会上为其七个月的战争进行辩护。周一，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将飞往东京出席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伊朗总统警告称，随着死亡人数攀升至至少41人，当局将对抗议者进行果断处理。德国总理表示，在从阿联酋购买天然气和柴油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自二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德国正在努力使得其能源供应多样化。自9月25日周日开始民意调查之后，预计意大利很快就会揭晓选举结果。据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一艘在叙利亚海岸沉没的船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94人。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埃尔玉德·基普乔格在柏林马拉松上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比2018年的计时快了30秒。接下来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时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卢静哈，为您解答福利相关的问题。那如果您有任何福利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哈，如果您是临时签证持有者的话，面对生活成本压力，您能获得哪些支持？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 咨询福利相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Catherine 女士，您好。
喂，你好。
哎，您好，请讲。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卢静女士，就是如果领了养老金以后，然后去国外的话，那个福利部会发一个分数，那个分母是35，我就想问这个35。如果中间比如说回去多久回国探亲啊，多久就这一年就不算了。
嗯，您是指领了老人金以后打算长期在海外居住，不打算再回澳洲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OK，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嗯，就是比较复杂。刚才我说了一个，确实您记得是对的，那个分母是35，那它指的是您在澳洲实际工作年龄，在澳洲居住的时间。那这个呢，因为比如您是什么时候拿到永居开始在澳洲居住，那到了澳洲退休年龄之后的时间是不算在内的。所以呢，建议呢您去跟福利部的国际部去联系一下。那国际就是刚才以前我们也说过，福利部是跟移民局其实是联网的。那您他们会从移民局里面调取您实际在澳洲居住的时间，给您算出来一个比例。那如果真的考虑在海外长期居住，近期真的有很多人来咨询这样子的问题，建议您考虑的那个各方面因素也要更全面一点。比如呢，海外就医怎么办？那您就是不是有海外的养老保险？那个有没有家里人其他的协助？因为考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建议您更详细的去问一下。 您如果联系福利部呢，要联系刚才说的国际部，他的电话呢是131673，好吗？您是可以先不要急着离境，先去详细让他给您算一下，那您如果您现在的情况能去拿的比例是多少？而且这个比例呢，只是指老人金的基础津贴，他的能源补贴、老人补贴是完全不发的，所以就是基础津贴的，就是刚才说的一个百分比。
不是，我现在还没有领到这个养老金，就是比如说，
您还没领到。
我这两年就是被困在澳大利亚不能回去，结果我5月份回去了一次，然后就不小心一下住了6周，我就不知道今年他算不算在内。
啊，
但是我都是在
您都还没领到老人金，您要先看，就是觉得您的居住年限是不是影响申请到老人金，是吗？
对，就是
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Catherine， 您是认为您的居住年限可能会影响到您申领老人年金，对不对？
就是今年一下就不小心，然后回来以后会想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想咨询一下，以后就是说每次回国的时候就注意一点，不要超过那个期限嘛。
好的，
是这样，那是完全两个问题啊。刚才说的是指您领到老人金以后回海外居住，去海外居住的那个就打算不打算再回澳大利亚。那刚才说的您是说如何申请到澳洲老人金，那是要求你必须有一个5年连续嘛在澳洲实际居住，还有一个累计居住满10年，所以您只要可能要算您实际居住的时间了以后，快要满10年了以后呢，建议您呢拿着您的护照直接去福利部，他会给您查的，告诉您还差多久，所以您不用太担心是计算这些东西。当然就是要以防万一，如果是真的有因为紧急情况在海外居留的时间比较长，那您留着对应的证据，比如是因为如果是因为疫情呢，更加可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如果是因为生病啊，或者是重大的家庭的一些问题，那您可以留着相关的证据，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是可以那个接受解释性的。
好的，谢谢 Catherine 女士，和祝您顺利能解答您的疑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Betty 女士。 Betty 您好。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讲。
问一下，3年前呢，就我先生呢，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那我就申请到那个照顾者津贴，然后呢就前几天我那个朋友说，因为那个病情不断的一年一年比一年重嘛，我那个朋友说，哎呀，你那个照顾者津贴你可以 upgrade 的，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呢？
没有，照顾者除非当然您的自己的收入或者是资产变化是有更改的，否则呢照顾者津贴它的最大额度呢是跟老人金是一样的，他如果您以前拿到的是部分照顾者津贴，那现在完全不工作了，或者说没有，就是刚才说收入资产有一些变化，那您可以重新去更新一下。不会说因为
我那个是可能我说说我那个就是每2周是130多块钱那个
啊，那是照顾者的一个补助金 allowance， 不是 payment，
对
吧？
对对对
啊，那我完全对是可以的。
这个要比如说我要想upgrade， 那是我是要 Centrelink 那里再填表呢，还是到 GP 那里？还
先要去福利部去那个可能去更新一下您的情况，那他们会可能补发给您一个表格。那但是照顾者津贴我记得是从2年前开始已经完全没有纸质的表格了，那您可以再联系我们的社工了，我们可以协助您网上申请，就是当然在申请的有一部分就刚才说的医生的表格呀，您先生如果病情有变化的一些医院证明、住院证明这种专科医生的证明，这些呢都要准备好，因为照顾者就是这个 payment， 因为是跟老人金一个额度的，刚才我说就是差不多，其实每2周将近1000多嘛，就是跟我们老人金是一样，那他的申请的流程相对来说比 allowance 审批会更严格，所以请就是把您的辅助的一些资料准备齐， 那您就单独去再申请是可以的。
嗯，
好的，好的。谢谢，
好，谢谢 Betty 哈，能希望能解答您的疑问。好，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哈，接下来为您解答更多的听众热线的相关问题。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电台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卢静来为您聊聊哈，临时签证持有者能获得哪些生活成本压力方面的支持呢？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咨询福利相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温迪梁女士。温迪你好。
你好你好。
嗯，请讲温迪。
不好意思，我经常问的问题有点跑题啊。
嗯，
我
没问题。
我是个可以说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到这里来的，也拿过税，也吃过很多苦，也像现在需要的那些工作人员去奋斗过。但是突然一个家庭暴力引起我住在这个 public housing 这个地方。
嗯，
当时分的时候是 retire apartment， 很安静的，住了将近六七年五六年，很安静的，明年都十年了。但是在这近一两年两三年之内，一八年开始就已经分的这个所有的不是这里 retire apartment retire 的人或者是其他的那些病人需要去医院住进去的，让医院专科医院去治疗的，影响到我本来我的病情可以说走向正常人的症状，我也要返回现在紧张的工作状态去了。
嗯
嗯，
真的，我还想回去我之前的工作状态，在以前我的原国。可是最近呢，我发现周围住的有点像那个叫 mental hospital， 就是我 first。就是 live hospital 的那个场景。
嗯，
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场景这个地方需要有人需要开发，否则你看我在这里住着。
所以温迪，您的问题是什么呢？嗯，您觉得这个影响到您了是吗？
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里现在住的好像需要戒毒的，还有需要什么什么都应该不是在这里住的。
好，
年龄都不是。
温迪是这样子，在澳洲呢，公房系统呢是由 Housing Pathway 统一进行管理的。如果您住的当时是由社区机构直接通过，因为是家暴然后入住进来，您可以联系一下那个家暴的机构。但如果这个些房子
加入了公房的 Housing Pathway， 我不想现在就是因为说不清楚，我不想在我现在心里。
另外一种简单的方法，直接换房。那所有的就是，如果首先你要先确认清楚您是属于社区房还是政府房，因为如果
哎，这你就问到关键了。
嗯，
哎，这你就问到关键了。所以我这是 public housing， 应该叫不是 commission housing。
对，
这
那就没
知道的。我就
是
因为现在发现很多人在这里度过了一下，做了 commission housing。我又再想起来，现在二手房很好生意，比刚刚的新房都好。
好的，好的，好。那这温蒂这种情况哈，看来他住的这属于政府房，对不对？
对，政府房呢，它首先第一种呢，它是可以直接去找 DCJ， 就是现在我们的公房处的那个管理部门去要求换房，它只需要填一个换房的申请表，那重新去可能选择一个新的社区，看能不能去情况有所改善。
嗯，
对，政府房呢，尤其最近两年整体需求比较多，所以呢真的是什么都就是它按照客人的景区程度去排，如果尤其是它跟可能有一个合同的到期或者什么，他把它加入了一个另外的一个项目，本来可能是一个家暴的一个慢慢支持项目，但是后面呢他开放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甚至是无家可归者，那确实可能居住的人群会比较复杂一点。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投诉的问题。那建议就刚才说的一个是联系公房处去申请换房，当然如果他的经济还可以的话，那也可以其实自己考虑一下，因为Centrelink 福利部是发放一个租房补助金的。那另外一种我们客人的选择就是，他可能就自己去选择社区，就是正常的市场上的房子，用租房补助金去补贴，然后这样子选择余地会更多一点。没问题，但是可能就之后看他的需要，但如果有需要协助的地方，也是可以欢迎联系我们。
嗯，好，那非常感谢温迪哈，也谢谢郑的解答。那目前这个问题呢，可能如果您需要具体的帮助的话，还请您进一步哈联系相应的社工寻求帮助。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谢先生啊，谢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好，请讲。
哎，主持人，我想问卢女士呢，我现在是67岁多，快67岁了。
嗯，
是能达到那个退休年龄没有？我是1956年8月23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退休以后有什么可以享受？两个问题，谢谢。
嗯，
好的，那个谢先生，就是您是在澳洲居民，就是已经在这边住了
永久居民，对，永久居民时间也20来年了。
嗯，对，首先当然是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老人金啦，老人金
不是，我现在是我现在是1956年，1956年8月23日生的，什么时候可以退休？
嗯，
第一个问题，对，嗯，
好的，
1956年
刚才8月份是吧？
对对，
八月份呢，按道理来说，您是66岁半退休，是已经可以来拿退休金了。如果是
我
今年一月之后是67岁，
56年
出生年月，1955年1955年7月1号到1956年12月份呢，都是由66岁半退休。所以呢，您如果已经到达66岁半呢，那就是已经可以去联系福利部去申请老人。
那我现在是我1956年的就是等于说66岁半就可以去申请，是不是？
是的，
嗯
嗯。那您具体刚才说的那个福利的话呢，首先老人金是澳洲老人大部分的一个福利津贴的一个收入性的补助。所以主要还是以老人金为主。那如果申请到老人金了以后呢，那您是可以拿到对应的一个 pension card， 淡蓝色的一个福利卡片。那买药啊有对应的折扣，那基本上当然眼科牙科都会有一些老人的一些补贴啦，所以您是可以去利用这些服务的。但是以防就是如果您当然都满足刚才说的所有收入啊资产各方面的测试啊，那您建议是尽早去联系福利部了。那他是以什么时候申请什么时候去开始给您批，而不是说到达年龄，所以之前的时间没申请的时候是不会补发的。
嗯
嗯，哦，就是说我66岁半的时候就可以向哪个部门申请啊？
福利部，我们这边的福利如果您是在新州，福利部就叫 Centrelink Service Australia。
新州 Centrelink 哦 ，OK。
新州 Centrelink，
OK，
去拿一个老人金申请表就可以，不用客气。
好，谢谢谢先生哈，祝您顺利。那Jean呢？我们刚才呢也是在节目的上半段哈，跟大家聊到了临时签证持有者能获得的相关支持哈。刚才聊到了第一大类，就是说，比如说工签，比如说人道主义签证等等等等。那能不能快速的给我们解答一下哈？如果是学生签的话，能享受同样的支持吗？
嗯。那也是有的，刚才说的留学生呢，那他如果要获得对应的帮助呢，一般是通过Study New South Wales 或者呢我们的服务部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这两个那个主要的那个政府机构。那当然很多具体的那个学校他也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个留学生的一个项目，他们都是可以直接找学校的国际留学生办公室那去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服务。比如如果我们在悉尼这样大悉尼地区啊，像 Redfern 的 Legal Center，那都是专门为留学生去提供法律援助的，都是不收费的，刚才我们介绍的所有的这些服务啊。那如果他真的遇到了一些比如房东恶意拖欠的一些房租，那或者说让他去赔偿啊这些东西，希望都能够及时去维权。那如果是遇到经济上的那些问题了，刚才说到的可能一些紧急的住宿，在那个紧急的危机的住宿呢，那一般在澳洲目前可以给留学生提供最多20周的一个免费住宿。当然您也是要去新州政府这边去申请，都是刚才通过刚才所说的那个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和 Study New South Wales 这两个网站上其实都有的，他们是互通的。
嗯，
那其他的就是暂时刚才我们就节目的限制暂时就不过多的介绍了，如果有具体的需要的话， 一个也是可以联系我们的社区社工。好，稍微再说一下我们社工热线是02，我们是在新州，是9787-8333。我们是就是澳大利亚政府资助为来澳不足5年的一个新移民提供定居援助的。
嗯，
刚才说了啊，真的，如果您是遇到问题的一些临时签证持有者，即使是留学生，如果您真的遇到问题，我们社工也是尽量会把信息打给。
好的，嗯，好的，非常感谢郑颖哈卢静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澳洲福利知多少热线呢？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么本期节目就跟您聊到这里。以上内容仅为本期节目嘉宾对澳洲福利政策的理解，供您参考。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具体消息，请咨询澳洲民政部 Service Australia。那接下来呢是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